哎哟哈，有听到的声音哈 ，one test test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大家好，我是群瑶，欢迎来到演员的副业爱的信箱单元，拍手，好久不见大家，大家都过得好吗？现在的录制时间已经是2023年的1月12号了，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气，但是我本人呢？关在家已经第四天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确诊了，确诊了。是的，我记得这一次确诊离上一次确诊才隔了一个月左右吧。某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头有点开始在痛，然后痛了之后就觉得我怎么整个人就好像热热的这样。然后结果量了那个体温计之后，就是体温计上面写 37.8， 我就想说这体温计在骗人吧。结果呢我就自己做了快筛这样，但还是是阴性。然后后来因为实在是太不舒服了，所以我就去诊所。然后那个诊所呢，他每一次我去看诊的时候他都会帮我做快筛，所以在做了快筛之后，医生发现我就是深深的两条红色的线，所以我就又展开了我的，一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隔离跟确诊这样子。那这期间真的是很难熬啊，因为原本就想说过年前要赚一波，所以我这几天就是确诊隔离的这几天，原本都安排了一些打工的工作这样子，想说因为过年了好像还要发个红包，因为有两个小外甥，所以就想说多赚一点，结果殊不知我这连续四天都被停机在家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新年元旦的新年有没有许什么新愿望呢？就是因为毕竟又到了新的一年嘛，可是我发现这件事情好像随着年纪越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较难腾出时间给这个新年的仪式感，就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跨年，可能就出去玩啊，然后玩一玩就呜呼，烟火放一放，就想说好像新的一年到了，可是好像却还是没有那种真实感嘛。我所谓的真实感就是你并不会到了元旦的第一天的时候就意识到已经是新的一年咯 baby 这样子，而是可能到了1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12号嘛，可能到了1月12号啦，13号是1月中和2月的时候，你才想说哦，年份真的是2023年了。就是新年的时候不是都会发生那种事情吗？就是你在跟人家说我今年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去年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要说我去年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说的是前年的事情，就是还是会有这种时间感上面的差距这样子。那过年的时候我就是在家跟我哥哥还有我大嫂一起打电动，然后大家煮了火锅来吃这样子，然后就在家看一下跨年晚会啊，对，打电动然后看一下跨年晚会这样，然后又顺便看了一下那个 NHK 的红白歌唱大赛。对，总而言之就是今年也很普通的过完了，接下来就是迎接农历年的部分了。那今天是演员的副业爱的信箱单元，今天呢有收集到了一些朋友他们写的一些有关于他们的人生中的烦恼这样子，那等一下呢会念给大家听，然后顺便跟这些朋友分享一下我的人生有没有办法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那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过得很好哦。很多人就会开始在新年的时候想说新年要什么新计划嘛。那群瑶本人我呢，因为明年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案子，还没有任何关于表演的案子这样子，所以老实说最近是真的开始有点焦虑啦，就是每一次只要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都会开始有点焦虑，因为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始 po 有关于今年完成的事情啦等等，然后今年完成的事情衔接到明年啦会有什么样新的展望啦等等等等。那这样子的分享一方面会让我觉得啊真好真开心，但同时也会让我觉得 好，那我的明年在哪里？这样子，所以，最近有一些些小小的焦虑，就是关于明年的规划什么的。因为你知道，就是身为一个自由演员呢、啊，我相信不管是自由演员还我相信不管是自由演员呢，还是你是所谓的有经纪约的演员，其实我们到了每一年，如果你进入了一个比较也不是说停滞期，就是如果你进入了一个案子上面比较少的时期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开始有想说，我真的适合走这条路吗？这样子，因为当你没有案子的时候，原则上面你就是没有工作嘛。那如果你在打，如果你可能其他兼职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副业又跟表演比较没有关系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觉得，哎，我现在就是个打工仔，然后我不知道我的正业到底是什么。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是从事演员的朋友的话，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在做表演，就是在做表演艺术，就是这样子啊。表演艺术的，表演艺术工作者的其中一个生活面貌，就是你没有工作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告诉我自己啦。不过就是说明年，其实因为就是家里要搬家的关系，就是明年的6月底之前。因为我们家的房子是租的，所以房东就说，他们想要在明年6月底之前把房子收回去，这样，所以我们家就是要在明年6月底之前，就是找到一个新的房子，那就是要搬家的意思啦。那其实这对我来说，明年会是一个蛮大蛮大的转变，因为在这个我住在永和，大家知道哈，我住在永和，那。这个家已经住了二十几年了，应该是20年这样子。那就是从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一直住到现在，所以其实它算是我的一个根了啦。那老实说，那个时候接到房东说他们必须要把房子收回去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蛮震惊的，就会想说这个房子是租的，所以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怎么讲，就是会被收回去，或者是他可能要被卖掉嘛，或什么的。但是就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所以还是会让我有一点觉得措手不及。而且因为现在家里面的阵容就只有我跟爸爸，所以我们两个人的人力呢，实在是有点不够这样。因为其他家人都就是住在别的地方嘛，可能比较远啦，而且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忙，所以。这个所谓的搬家，这个整理的动作就，基本上就是越早进行越好。那这个越早呢，就是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急性子的人，所以他从差不多11月的时候就一直开始说，我们要赶快整理，我们要赶快整理，不然我们真的会到时候会很累。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好累的？结果后来一开始整理。之后才发现，毕竟这个家住了20年，累积的东西真的是非同小可，就是各种好像用得上又好像用不到，好像用得上又好像用不上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哎，好像卖得掉又好像卖不掉的东西也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常常就周旋在这些。这个人生整理的一些困境里面呢、啊，然后因为其中也包含有很多比方说妈妈的东西，因为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了嘛，然后就会开始陷入一个争执，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丢？然后我就会说很重要，那个是妈妈的东西什么的，但是从爸爸的角度可能就会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在搬家过程里面都会是一个负荷，所以他就是尽可能的想要走一个极简路线，就是我们能不留的我们就不留，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难丢东西，我就会说，为什么那个东西要丢？那东西还可以留着啊，留着干嘛？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想要把它留着，就是很常陷入这种丢东西的困境里面。对，所以下半年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在搬家之前的计划就是，我预计要在离开这个家之前，在这个家做一个 solo 的作品。这个 solo 的作品，他会讲述有关于我跟这个家之间的故事，然后关于在这个家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也包含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照顾她的一些故事这样子。然后这个作品呢，我到现在还不确定到底会是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希望至少可以在四月的时候啦，因为其实也需要等到家里的这个空间稍微回复到一个比较空旷的状态，才有空间可以容纳得下，比方说像是观众啦，或者是我的表演区啦等等，所以目前都还在很缓慢的进行当中。其实现在家里面已经蛮空的了，就是我们家原本就很大，因为以前有一个空间是要给妈妈做瑜伽教室用的，所以原本就有一个大空间，还有大镜子。然后现在经历了一番整理之后，家里面的空间其实已经是够的了，只不过还是为了这个演出要做一个表演区，还需要更加透彻的整理这样子。对，所以以上就是我2023年上半年的两个大计划。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其实好像还蛮难，你说要接案子吗，接表演吗，好像也有一点点困难，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要花心思跟一些很繁琐的力气去执行的。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有点就是在遭逢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怎么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这样子，就是计划拟好了，可是就突然来个天外天的陨石这样子飞进来，然后撞破计划，就砰一声。对，所以希望能够一切都顺利。好的，那我们来念一下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听众朋友投稿的有关于他们的人生想烦恼这样子，所谓的我们的爱的信箱。那为什么它叫做爱的信箱呢？就是我会用我这个人满满的爱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子。好的，首先第一封是来自泸州的宇宙甜甜圈，他说：群友你好，新年快乐。最近我有一件蛮困扰的事情，新的一年一直想离开现在的工作，因为常常需要加班，业务也不是自己有兴趣的，本身是视觉设计类的，工作常常是要处理报表，跑一些杂事等等，结果因为一直无法上手，所以常常累积压力。虽然同事都对我很好，但是觉得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有充实感。群瑶是演员，觉得你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很棒，要怎么样才可以有勇气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拜，宇宙甜甜圈。谢谢宇宙甜甜圈的来信哦。这个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然后甚至包括我的家人嘛，他们都是比方说公司的员工等等等等，然后工作就是公司的工作，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工作，就可能不会像我们一样，就是你说除了表演之外可能还有兼职啦，然后兼职之外可能还做 podcast 啦，然后做 podcast 之外可能还我不知道干嘛，拍影片之类的，就是好像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嘛等等。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因为我觉得钱真的很重要，就是工作的本质之一本来就是为了生存嘛，所以常常就是会在这个圈子里面打转，因为当你对于你赚钱的这个媒介不是那么的喜欢，然后同时也会累积其他疲劳的时候，好像就会有点怎么讲不值得。这个不值得的感觉就是虽然你赚到了钱，但是你同时也累积了一些可能需要用钱去解决的压力。好比方说我做这个工作我很辛苦，然后我一直在加班，然后同事又可能有体臭之类的，然后就是累积一些疲劳，然后疲劳就会想要干嘛呢？好比方说我可能就会想要去做一个很高级的油压，那个油压可能一套要5000块这样子，我就是失心疯了，我想说我就是要这么高级的油压课程才可以缓解我的疲劳这样子，所以可能我的薪水是40000好了，然后花了5000块去做油压，然后可能就是然后觉得生活好累，我想要打电动啊，然后可能就买了 PS5 的主机，这件事情很好，但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啊 他们会带给我们额外的一些精神疲劳，或者是身体的劳动累，反而会让工作这件事情变得不是那么的单纯，就是你要付出很多额外的代价才能够换取这个薪水。那现在的生活又这么不容易了，对不对？就是好像那天看到新闻说台湾的月收入好像是全世界是偏少的，偏不够的这样子。那我个人是反正一直都蛮少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常碰到这个问题吧，就比方说很多人也都会觉得好像做表演艺术啊，或者是演员啦，就是闪闪发光啊，然后再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又可以感动人心，好像是真的很不错这样子。可是就没有钱啊，所以到底要选择哪边呢？不是说一定是这种非黑即白的，不一定是这种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取得平衡比较好呢？如果你今天做这个工作真的好不喜欢，好痛苦，可是你一个月有10万，那你要不要做？我觉得好像可以做做看啦。但是如果你今天很喜欢这个工作，真的很享受这个工作带给你的一些快乐啦、快感啦、精神价值，可是你每天只能吃 7， 哎，不是 7 也太贵了，你每天只能吃面包之类的，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掌握那个生活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一定都会有不开心的地方，就像有的时候接到一些有的时候接到一些比较那个的案子，你也还是会觉得这就是工作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春耀好好哦，你都在做你喜欢的事情，感觉很不错，我就会想说没有，我有付出很大的代价，比方说就是不稳定啦，然后你必须要一直想新的东西啊，然后有的时候你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状态，就是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产出的东西绝对就是会带着你的那个能量嘛，然后那个能量你觉得大家会想要接收吗？搞不好会有人想要接收啦，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它必须要维持在一个很诚实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骗自己。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能够骗自己啦，因为你骗自己就会很辛苦，然后骗自己也不见得有钱拿这样。对啊，所以好像有点离题了，不过我想要给这位来自泸州的宇宙甜甜圈，我觉得不需要想的那么极端，就是觉得你一定要离开现在的工作，或者是你一定要投入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领域不可，而是我觉得新的一年不如这样子设目标好了，就是花多一点点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可以同时发展的，只是要适当的分配自己的体力，然后适当的去规划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还是会有部分的人觉得我的工作一定是要是我喜欢的吗？没有，其实不一定啦，我只是觉得至少你正在做的工作呢，要能够同时间也有让你有余裕去做自己喜欢的创造，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方说就是下班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写写东西啦，或者是成为一些你知道运动教练之类的，就是你尽量能够让你的时间是灵活的，然后让你的时间是真的有拿来使用的，而不是就是我现在这个是有盘子破掉的声音是不是岁岁平安，就是尽量让时间真的是你自己的，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对，希望这个宇宙甜甜圈，我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小姐，希望你的2023年可以也像甜甜圈一样甜甜的，好不好？ OK， 谢谢宇宙甜甜圈。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来信，是来自新北市的江龙男子汉。这个江龙男子汉他说，晕船怎么办？晕啊晕啊，吐不了也无法下船。这个晕船呢，就是这个人类从这个世界上有人类开始就无法避免的一个课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文明世界，大家都 广泛的交友齁，应该是啦，应该大家都是在广泛的交友吧。那可能有的时候你又会碰到很多梦寐以求的对象啦，或者是真的是直中你心里的对象，然后当你深陷其中，就是朝朝暮暮都想着对方，然后朝朝暮暮都想知道对方在干嘛，做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啊，有没有吃荷包蛋啊等等，这种似乎就是所谓的晕船，就是你开始在生活的空隙里面不断的想着这个人，那你就会很渴求对方的回复啦，或者是很渴求对方的一些表态啦，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我很好哦，你为什么不喜欢我，这种感觉齁，这个就是所谓的晕船。那晕船该怎么办呢？就下船呗。就像你晕车的时候，你就最好的方法不就是下车吗？就是到休息站休息一下。那我觉得晕船呢，最我自己有没有晕船的经验呢？因为我实在是很久没有谈恋爱了，所以我真的是有点有点忘记晕船是什么感觉。我只记得我能够称之为晕船的时候，可能就是若干年前吧，就是喜欢一个对象，然后因为对方真的很可爱嘛，所以就是我就会很想要，这个内心就会有股欲望，就是很想要跟对方相处哈。这也可以称之为是单恋啦。那我觉得晕船比较惨的事情就是，你不太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因为就是不知道方向才会晕嘛，然后也是因为晕才会不知道方向嘛，所以。我个人觉得晕船这件事情齁，要怎么做呢？就是找到一个让你更晕的对象啊。不是啦，开玩笑的。我觉得是这样子齁，晕船它是一个执着，这个执着呢你要放下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我通常是不会建议大家放下的，我通常就是建议大家转移注意力。所谓的转移注意力这件事情呢，在各方面来说都非常的有效。因为比方说，好，今天喜欢一个我今天喜欢一个男生好了，他真的很帅，然后就是身材很好，然后看的电影也都是我很喜欢的，然后一个情急之下我就发现我好晕啊， I'm 真的 dizzy 到不行。但是这个人真的适合，就是这个人真的适合你吗？你所心生向往的这个特质是什么？你晕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当然我知道在晕眩的过程里面要细心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是要好好的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想说我到底在晕什么，我到底有什么好晕的，这个人到底让我晕在哪里。然后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绝对不要去看对方的照片哦，也不要去看对方的限动哦，不然你就只会更晕，就想说哇，真的，这个人真的好棒，我真的好想跟他在一起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错的啦，就是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被喜欢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只是当你晕的时候，你就是会很不舒服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晕转的时候啊怎么办呢？还在讲这件事情。晕船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觉得最终极的方法就是去找一个让你更晕的对象吧。要是你跟我说群友怎么办，可是我就是只想要晕他，我真的好晕好晕哦，我每天都在想说为什么他不回我讯息，我跟他说早安为什么他不回我。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我们想要渴求一段关系啦，或者是我们想要去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你就喜欢啊，那你就晕啊，然后等到某一天你真的就会不晕了啦。看似有解决方法，但其实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因为人的情感吼，情欲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好去说的啦。我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当你真的就是累了的时候啊，你就会开始想说啊，真的是 I only give up。 就像我之前看过一个理论哦，它就是说，哦，比方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是忘掉前任，好，忘掉这个曾经让你锥心刺骨的人，很好的办法就是断开锁链，断开魂结，这样子，你不要再去看对方的消息，然后也不要再去关注对方啊，甚至连对方的照片都不要看啊。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啦，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像你如果不想要感冒，你就是要远离那些感冒的人。好，请把你那个晕船，让你晕船的对象视为是一个，视为一个 virus，好不好？视为一个 virus。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感冒，你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要戴口罩，然后要跟对方保持距离，要保持社交距离。这件事情它就能够确保你自己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能量场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清晰的，清晰的状况里面，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它就是很好用啊，就真的你不想要感冒的话，你就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嘛，所以你就不要一直看社群软体，因为社群软体就是一个人很多的地方啊，大家都在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些分享有的时候不见得对你来说会是最有用的，更何况如果你又在这些。五花八门的限动里面看到的那个会让你晕船对象的生活境况，你就会更晕，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我不在他的生活里？是，所以，所谓的下船啦，所谓的晕船，我说，就是我不想要再晕船了，我想要下船这件事情完全是 OK 的，全部都取之在你。所以有一个很蛮重要的认知是，我觉得当你晕船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想晕船呢？问问看自己，在这个午夜时分，或者在今天这个天气很好的时刻，问问你自己的内心，我是不是其实很想要晕船？如果你内心的答案是 Yes, I really want a dizzy 的话，那就代表你是有能力继续享受这个晕船的过程的。因为当你到了一个极限。当你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再晕，你真的觉得自己的脑袋要坏掉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终止这一切了。所以，不需要太担心。我觉得其实晕船呢，它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那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晕啊，或者是有一个人可以让你那么喜欢，然后让你们像小白痴一样那边，我觉得好喜欢他，我怎么办？我觉得好想要跟他一起同床共枕的这个欲望，我到底在讲什么？就这个欲望其实是很可爱的啦，所以我是觉得碰到感情烦恼的时候啊，我觉得不要一直去想说为什么我做不到，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当一个很成熟的人呢？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如我自己所愿的去面对很多感情上面的问题呢？我觉得就不要去想这些，因为就是因为人在碰到感情啊，在碰到喜欢的人的时候，会陷入一个很智障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感情里面一个。蛮美好的一个人性的光辉，这样子，因为，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就是会做很多无条件付出的事情吗？啊，虽然这些看似无条件的付出，其实都是希望有回报的，但是我们先不谈这个哦，就是这种单纯的去喜欢、去欣赏一个人的这个心情，其实是很美好的。所以呢，我会建议这位来自新北市的江龙男子汉哦，虽然。我觉得你名字取得很好啦，是江龙男子汉这样子。我觉得男子汉啊，享受这种晕晕的感觉不错，我觉得会让你就是个人特质增加一些有趣的风味这样子。所以，我是希望你可以再继续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啊，因为我相信在一阵子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了。所以不用担心这个烦恼。希望你在2023年，希望你在2023年可以晕到一个可以让你修成正果的对象，好不好？所以，请继续享受这个晕船的过程，吼。然后，我就是觉得不要受伤就好了，就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让自己太过受伤。我觉得都是还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吼。因为我觉得不管，感情这件事情再怎么有趣或是美好，都还是要设一个安全距离，让自己不要受伤。所以我刚才说，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对，我们做好一些最基础的保护措施，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享受。就像你看电视，一定要离它至少3公尺啊，或者是你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就不要像那种第一排，然后还看那种就是超大荧幕，这样你的眼睛会很不好。所以我们尽量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好吗？谢谢这位来自新北市的 江龙男子汉先生齁。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收到两封我们爱的湘潭市里面的烦恼，这样子希望有解决我们两位朋友的烦恼，用我的微薄的人生经验这样子，谢谢你们。好的，这个2023年的最新的一集，希望大家都非常的享受，而且我真的是觉得今年的冬天我们都要做好保暖，因为今年的冬天就是前阵子不是才气温溜滑梯嘛，就是一下子突然啪变很冷，我记得对，就是有六，好像某一天有六七度嘛，而且那天我还去跑马拉松，跑了 21K 哦，嚯，我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对啊，所以我相信今年一定也会有很多各位预想不到的惊喜，还有有趣的人生事件会发生，所以如果今年的你还在处在某一种焦虑里面，比方说啊，我好希望我今年有一个稳定的规划，我好希望今年我真的可以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人，我觉得一定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焦急于很多空白，因为就是有很多空白，我们才会真正知道我们所心生向往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才有空间可以把他们放进来嘛，所以同时也是对我自己说啦，如果你今年比方说想要转换跑道啦，或者是想要做一个更新的自己，我们就是不要去拒绝这种2023年的未知，那不管是发生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是有很多快乐的事情，都希望大家可以每一天每一天睡觉醒来的时候都稍微喜欢一下这个新的感觉，这样子 OK 好吗？那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咯，这里是演员的副业爱的湘潭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事情的话，欢迎私讯演员的副业 IG 的私讯栏，这样子的话以后在节目里面就可以分享你的烦恼，然后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 OK。演员的副业这个节目呢，由群瑶个人一手包办。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抖内我们，请我喝一杯咖啡。然后，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的朋友呢，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这个节目已经三年了，三年了，各位，三年了，谢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节目也可以用一个我舒服的步调继续下去了。不管成员变成谁，然后或者是形式变成怎么样，反正我的声音就大概是这样，不会再变了，吼，我不会再进入一个青春的变声期了。好了，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喽！演员的副业，我们下次见喽，拜拜。